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早安。感谢神，又是一个新的星期，一个新的礼拜。刚才我们唱了两首新歌哈，其中有一首歌，用我们徐牧师话说，是不是全球首映？感谢主。徐牧师现在正在台湾休安息年假，其实他也很忙碌，在台湾参加很多的学习和考察，所以下个星期回到我们中间。一起来庆祝我们新年。那下个星期天这个主日下午呢，晚上我们会有一个新年感恩聚会，同时呢会有这个聚餐，是吧？现在我们的票已经卖出了120张左右，据说，我们最多的可能接纳150个人左右，所以还有30个人左右的位置。如果大家愿意呢，购票要重塑，是吧？那今天这个主日崇拜之后。在那个里面是在这个 connection 是最后一次卖票了，因为他们要提前就知道大概多少分量，所以错过今天下午中午这个机会，崇拜之后这个机会呢，可能就没有票卖了。所以大家要买票，尽快去我们崇拜之后呢去买这个票。好，感谢主呢，让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恩赐哈，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彼此的服侍。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新歌呢，也是我们的小川姊妹。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写出来的，我想呢，我们弟兄姊妹应该让我们通过不同的恩赐来彼此的配搭侍奉，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每一个生命在主的里面，能够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安慰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救恩，赐下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从你而来的力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在清晨今天把我们再次召聚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来一起敬拜主赞美主。主啊，这是主你自己何等美好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向你表示，唯有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满满的感恩。主啊，求主你也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能够守洁心清。感谢主，今天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很多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甚至是可能是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朋友们，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引导他们，来帮助他们，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他们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旨意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引领他们，在走过的每一天都有主你自己的祝福。虽然过去的日子他们不认识你，但主啊，我们向你切切的祈求，当他们来到这里坐在这里的时候，愿意主你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愿意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主你是那创造万有的主，你也是要拯救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要引领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今天清晨再一次来到面前献上祷告祈求，求主你和我们同在，愿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话语的祝福，愿主你帮助保守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神。那么在上星期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杨传道这么中间分享的题目哈，慈父爱浪子回，他正好呢是我们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中的前一部分。因为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是在上个礼拜了，可能更早一点的时间，我就在思想来分享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就是15章这个25节之后的经文。但是我就当时我还有个疑问呢，我说如果说我直接从这个25节开始讲起，那前面还有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浪子回家故事的这个前半部分，可能觉得比较有的唐突。那感谢主，真的是主有丰富的预备。上个星期我们杨传道在我们中间分享的经文正好是11章的11到24节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继续呢，就把后面的这一部分看完，从25节开始到32节开始哈，这一段，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个15章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能够看得比较完整一点。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15章，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呢，我们就知道它主要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是3到7节，是如果你和合本的圣经呢，或者 NIV 的那个英文版本呢，它会有个标题叫失羊的比喻，是吧？然后呢接着从8到10节呢讲的是失钱的比喻， 那第三个呢，就是从十一到二十四节，就是叫浪子的比喻，也就是这个英文看很清楚，叫 lost son 啊，丢失的儿子这一个比喻。那么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之后呢，讲的是另外一个儿子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图表来看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花了很长的时间，从第三节到二十四节讲了三个比喻。从主题上来看呢，这三个比喻都是在重复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思想，就是什么失去了然后又什么找回来了，叫失而复得，是吧？那可是呢，故事到了二十四节呢，应该是圆满的结束了，说那个时候经文告诉我们，二十四节说什么，说他们就快乐起来，是吧？快乐起来，那这是一个童话般的结尾。我们知道看童话故事最后就是什么，王子和公主就快乐幸福的生活了，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故事就可以戛然而止，就可以让人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味。但是那为什么突然又多出了后面这一块？那多出了后面这一块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好像一首歌，如果它有三段，它不停的重复一段，重复一段，再重复一段，这样的感觉怎么样呢？好像也行哈，但是总觉得好像缺少什么。那缺少什么呢？就是副歌的部分，是吧？我们知道一首歌它这个副歌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这个主是我生命，主是我力量，它不停的重复，这是副歌，这是这首歌所表达的这个重心的思想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呢，我们多出来的这个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就相当于一首歌的副歌一样，它是整个的故事所要强调的重心所在。那前面的三个类似的故事，它都是为了后面这个故事来做铺垫，最终要把我们引到这个故事的高潮，这个重心。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讲完了三个故事一个 happy ending 之后，突然他话锋一转，又多讲了八节经文，这正是整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重中之重，或者是整个十五章的力量所在。那这也正是主耶稣他自己讲比喻的一个突破，他突破了一个千篇一律，他突破了罪人悔改得救的一个欢乐的氛围，他突然把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很刺耳的音符的加到这个副歌里面，为的是什么？引起我们的注意，是不是？引起我们的重视。那让我们注意什么呢？所以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八节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主耶稣将讲故事的重心呢，从小儿子转到了什么？他的哥哥身上，就是讲到了他的大儿子。那主耶稣所要讲说的这个对象呢，可能也发生了改变。在十五章一开始就看到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在一旁怎么样啊？就议论纷纷。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前三个故事他们都是对着这个税吏啊罪人来讲的，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悔改得救，那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多出来的后面的八节经文可能就是对着另外一拨人讲的。这一拨人就是什么？在一旁议论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很多解经家都一致认为，这个故事中的大儿子就是指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并不是说把你们当作法利赛人，或者把大家当作大儿子啊。我们有看电影的时候常常有说纯属虚构，请勿什么对号入座啊。但我们不是这样讲，我们说上帝的话每一句都很宝贵，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聆听神自己的话，来看到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段经文呢，可以把它分为简单的三段。那第一段呢，就是说大儿子他有一个怎样的生活，生活很循规蹈矩，什么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一个生活。那第二段呢，就是关于大儿子呢 对于他的父亲接待他弟弟回家的一个反应。那第三段呢，就是父亲对大儿子对父亲接待小儿子反应的反应啊，就是说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你猜不猜，那个感觉差不多哈。那其实这个三段内容啊都非常有意义，今天我们不一定把这三段完全的详细的分析，我们只是挑一些重点来看。那第一段，主耶稣说那时啊，这个大儿子正在田里。那时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讲可能是家里正在庆祝小儿子回来高兴快乐的这个时候。那大儿子干什么呢？他正在田里忙碌呢。那说明大儿子，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那兢兢业业，正如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他们对于他们自己所忠于的那个宗教也是兢兢业业。兢兢业业有什么不好？问题出在哪里？啊，法利赛人他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意，是吧？在后面的十八章里面，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同时在一个圣殿里面祷告。那法利赛人他怎么样啊？自以为意，他觉得他做的一切都很好。可是税吏呢，觉得很卑微，所以很犯有罪疚感。那主耶稣说什么呢？说这个税吏回去呢，比他倒有更有益啊。所以法利赛的问题就是光有金钱的外表，没有内在的实质，没有爱。那个文士怎么样呢？文士呢也是另外一种人，他们整天就是研究律法，钻研律法。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那主耶稣说，你们律法师就是有祸了。这个律法师就是文士，你们的文士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啊。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会把这个上帝的律法进个研究啊，然后还添加，最后呢形成很多的条文，最后就扔给老百姓，说你们要按照这样这样来做。所以一个安息日有600多条来怎么样遵守这个安息日啊，所以这非常难担的担子。那自己钻研律法，关键他们有时候他们自己呢却不遵行律法。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那些文士，防备这些律法师，他们好穿长衣游行，是吧？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啊。好穿长衣是什么意思？就是显得很尊贵的意思，是吧？那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很喜欢一个小儿子叫什么？约瑟。他给他做了一件什么衣服啊？彩色的衣服。其实那个彩色的衣服呢，这彩色这个词叫 perfume， 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词根就是手掌的意思和脚掌的意思。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彩衣啊，没有染色工艺把它做得很五彩缤纷的，只是说这个衣服做得长一点，长过手掌，下面呢下摆长过他的脚底脚掌，所以他这个袍子比一般人要穿长一点，所以这叫长衣长袍。那现在的新一本圣经已经把它改了，不是说给他一个彩衣，给他做了一件长袍了。那长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显示父亲特别爱这个孩子，其他孩子衣服都是很短短皱皱巴巴的，为这个孩子他衣服宽宽松松大大的，所以说显示父亲就特别对他的恩宠。所以法利赛人穿长衣也是有一种这样的意思，来表示他们在上帝面前有一种怎样的地位，一种娇宠的地位。所以这些文士这些律法师呢，他们穿长衣在人面前就是表示他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何等尊贵的地位，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直接和上帝的律法有关系。那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在主耶稣的眼里面却是一个要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一股宗教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宗教和我们的信仰的关系，但是宗教不是我们基督教说，我们通常讲我们基督教所传扬的，我们是基督的信仰，千万不要落到一个宗教的这个圈子里面。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这个产生的渊源来看呢，他们都是为了服侍上帝呢而将自己分别出来的人。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分离啊。那公元前586年，当这个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当他们回归之后，他们就知道他们得罪了上帝，所以回来之后呢，在以斯拉呀、尼西米他们等等这些 先知啊和一些领袖的带领之下，就开始要按照上帝的律法来生活，从而把自己的民族和其他的民族加以严格的区分。那在这个背景里面呢，就产生出了一族人叫哈西典人。那哈西典呢，就是敬畏上帝的意思。那这些敬畏上帝的人呢，他们在希腊人的统治下，就和希腊人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因为希腊人他们要让这些犹太人拜他们的神，甚至有一个王他自己就是把他自己当作神，要犹太人来拜。那这样呢，他们就常常的起义。那么在公元前100多年，是160多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家族呢，我们称为马加比家族，他们起义。这个时候哈西典人就加入了这个起义的大军里面。那最后的起义胜利，他们有100年的左右的独立的时间，一直到公元大概63年，公元前63年左右。那后来在起义胜利之后呢，这个哈西典人就发现马加比的家族逐渐的腐化堕落。他们原来是很敬虔的，结果发现他们掌权了之后呢，就渐渐的又远离了上帝。那这个哈西典人呢，就非常的失望，于是他们就和马加比家族就逐渐的分离。那分离之后呢，就出现了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他本来的意思是好的，叫与世俗分开啊，与这个堕落了分开。那后来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就逐渐成了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律法的老师，是非常受到尊敬的。所以因为他们的缘故啊，犹太的宗教也常常被称为是拉比的宗教。所以主耶稣呢，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有人称他为拉比，是吗？那因为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常常受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一些质疑和刁难，甚至他们会设下一些圈套，希望主耶稣能够上他们的当。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会受到法利赛人的质疑和刁难？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这样去恨主耶稣呢？原因就是他们身后所代表的这个宗教的力量。那因为耶稣来是要对抗这个宗教。主耶稣曾经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他们有祸了，说他们有祸。那我们来应当思想一下，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们原本都是很敬虔的，敬拜上帝的，热心侍奉上帝的人，但是后来为什么却变成了一个遭到上帝遗弃的人，甚至是变成了一个抵挡上帝的人？他们一面口口声声地说他们侍奉上帝，他们爱上帝，但是呢，一面又离弃他们所侍奉的上帝，那为什么？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常常自以为意。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说哈，这个大儿子在田里劳作，本是兢兢业业，他怎么会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呢？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那大儿子的反应呢，其实正好和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在第二段当中，我们看到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生气啊，不肯进家门，在28节。那29节呢？他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然后他一说，你那个小儿子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大儿子把自己的好行为和他弟弟的不好的行为来相比，为的是什么呢？要突出他自己的好行为，是不是？但是呢，从大儿子自己的比较当中，我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什么呢？就当他的弟弟回到家以后，全家人甚至周围的邻居都高兴快乐，但是唯有他一个人生气，不肯进家门。人们都是笑脸，唯有他一个人是苦着脸。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呢？因为他觉得可能自己的父亲的所作所为不公平，不公平。这个是从他的言语之间我们可以看出来，充满了抱怨。那自以为意呢，就是常常会抱怨，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比他差，比他差。他看别人比他差呢，他就会义愤填膺，那对人没有忍耐和怜悯的心肠。因此这个大儿子虽然表面上他是兢兢业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对人却没有爱，没有怜悯。那这正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首先要突破的。我们首先呢，就要突破我们的自以为意。 宗教都是让我们追求自己的义，追求自己的义，想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得到一种结果，修行啊，修炼啊等等。那我们基督的信仰却是以信基督为我们的义，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基督的信仰呢，正是要突破我们的自以为义，让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有怜悯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要常常总是抱怨，我们也要去用基督爱我们的爱和怜悯的心 去爱别人，去怜悯他们。那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若不是神忍耐我们的过犯，怜悯我们，赐下救恩来拯救我们，我们都要灭亡。所以既然神都忍耐我们先时的过犯，我们也应当像上帝一样啊，具有他怜悯我们的心。那这个大儿子呢，当他回来之后，离家不远的时候，他听到什么坐月跳舞的声音，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里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当这个大儿子的弟弟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地里劳作，家里人都在 欢喜快乐， 杀牛宰羊庆祝，哎，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跑过去告诉他说，说什么，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赶快回家，你弟弟回来了，是吗？是大喜事，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是他自己到了时间回家了，放工了回家了，才发现哎，有什么不对劲啊。于是他就去问旁边一个人，经文说他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我们也看到一个字解释这个仆人这个词，这个叫 Pais 呢，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就是青少年，青少年就是在14、15岁15、16岁这么大的一个时间，就像我们带一力团契啊，这样很多的孩子一样，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youth 啊。所以这里的仆人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可能就是指这样大的一个孩子啊，那就是说在这个路旁看热闹，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在看热闹，这个人可能不是他家的仆人。因为在22节那里说，22节那里说，父亲吩咐仆人说，那个仆人是一个专门的词叫 doulos， 这个 doulos 专门就是指仆人， slave 就是奴仆。所以如果在同一个故事当中主耶稣有描述同一个对象呢，他不会换不同的词来表示。所以这里的翻译呢，可能我们知道在这个 pais 可能是指孩子，也就是说这个大儿子回家以后，看到路旁可能有很多看热闹的孩子，就随便叫一个人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也从这个后面的孩子回答我们也看到，这个可能不是他的仆人，说什么，说你父亲啊，你父亲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他家里的仆人，他就不会说你父亲了，敢这样想吗？那肯定说咱们家主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这个大儿子快到家里的时候呢，才向他们这位看热闹的孩子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么大一个事情，全村的人都震动了，都在坐月跳舞了，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但是家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跑到田里去告诉他说，你赶快回家吧，弟弟回来了啊。为什么？那我想有一个很解释，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别人看来呀，别人认为这个小儿子他弟弟回来，好像他的弟弟呢与他哥哥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的仆人觉得啊，他弟弟回来以后，他哥哥好像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弟弟存在不存在和他哥哥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弟弟在离家出走的时候，他的哥哥是什么反应呢？圣经里没告诉我们有什么反应啊，而且呢，他对弟弟离家也是不闻不问，在离家一段时间以后不闻不问。所以外人看来，这个哥哥好像根本就不关心他的弟弟，甚至好像没有把他弟弟当成是家庭里的一员。所以当他弟弟回来以后啊，别人也没有把他和他的弟弟能够联系到一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到一个中东的文化问题。那在上个星期当中，我们杨传道这么中间提到一本书，这本书告诉大家就是叫 Kenneth Bailey 写的，叫 Poet and Peasant and Through Peasant Eyes， 中文翻译叫诗人和农夫。这个书呢，就是作者 Kenneth 他在中东生活了很久的时间，那他希望通过在中东 至今还留下来的一些习俗文化和传统，来看当年主耶稣比喻当中的一些奥秘。那他就在这本书当中告诉我们说，在中东地区啊，如果家里面有矛盾，如果父亲和其他的孩子之间有矛盾，那么作为这个家里的这个长子呢，他就有义务和责任去调解家里的矛盾。那这一点可能和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也有点相似啊。如果这个家里面有很多的子女，父亲啊或者弟兄之间发生问题，如果父亲不在家或者父亲没有能力调解，作为家里的长子应该完全有责任去调解这个矛盾。因此呢，在主耶稣所比喻的这个家庭当中，当小儿子出面闹着和父亲有矛盾要分家产的时候，谁应该出面阻止？就是大儿子。谁应该出面去调停呢？就是这个大儿子。但是呢，主耶稣并没有说大儿子做任何事情，反而我们再看第十二节，那里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那我们看到哈，这里说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小儿子只把小，不是父亲只把小儿子应得的给了小儿子，其他的子女该得的什么，一并也给了，一并也给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啊，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我想他也是拿下了一份，他并没有出面调解这个家庭危机，反而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也接受了从父亲所分给他的产业，这说明什么？大儿子他根本没有体贴父亲的心肠，所以当这个家庭矛盾出现的时候，他并没有来帮助父亲来解决家庭矛盾、家庭问题，反而和这个小儿子一样，拿了不该拿的家产，一个是明着悖逆，一个是暗地里悖逆。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表面上与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但背地里却悖逆上帝。所以主耶稣曾对法利赛人说什么？在人前啊，外面你们显出公义来，里面却是什么？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因此当上帝要定义在地上来成就救恩的时候，这些深谙律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却不能够成为上帝的帮助。他们本来应该要像这个家中的长子一样来为上帝承担应有的使命，但是呢，却因为他们的自义，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来辜负上帝的期望。那么对于这个大儿子的情况，我们来思想一下，对照一下大儿子。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是不是也应当要有一个愿意来承担起做一个长子的责任，来为教会分担，那来为我们的主来分担。那我们应当如何将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发挥出来，来服侍上帝和我们的教会？上帝已经把很多的恩赐，不同的恩赐赐给你，赐给我，赐给不同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把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同来发挥出来，一同使用出来，来服侍上帝的教会啊，来服侍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就听到了我们一个姊妹所写的诗歌。所以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每个恩赐，我们不要藏起来，我们要用出来，让每一个人能够分享到。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你给我什么样的恩赐？服侍人的恩赐，爱人的恩赐，查经的恩赐，带领小组的恩赐啊，甚至我们在这里做司事啊，引领坐位子，都是恩赐。愿意神能够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来彼此侍奉。所以保罗说，个人不要什么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把信仰就看成星期天来一次教会而已，结束以后我们就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下一次再来再走，那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很难成长，我们很难在上帝面前和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主啊，是吧？使我成为一个祝福。我想呢，我们愿意做一个有担当、有承担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啊，主耶稣曾经说过，无论何人，是吧？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个小子里的一个人喝，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就不能不得赏赐。我们有时说，啊，主啊，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你看我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站在人前我也羞，有点也碍于启齿，是吧？其实我们看，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说，其实主耶稣来讲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每一个人你都有能力，至少可以给人一杯凉水。我们可能没有别能力给人一杯咖啡，是吧？没有能力可以给人一大杯热水，你至少有能力可以给别人一杯凉水。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是否能够看到自己有这样的愿意和意愿。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信仰的第二个突破呢，就是要能够突破我们自身的利益，突破我们的自私自利，能够做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中的大儿子没有承担他作为一个长子应有的责任，不单的在于他并没有调解父亲和弟弟之间出现的矛盾，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这个三个故事，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三个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这个三个故事，前面两个故事，这个丢失的羊和丢失的钱是怎么回来的？是怎么回来的？是找回来的，是不是？那这个浪子他怎么回来的？他自己回来的，没人去找。如果要有人去找，应该谁出去找？大儿子，是不是？父亲年纪老迈，出门不便，那作为家里的长子，他应该担当起去外出寻找自己弟弟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很巧妙的，并没有说是大儿子离家出走，为什么说是小儿子呢？留下一个伏笔，就是看到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心去寻找他的弟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那么多盼望，他多么的思念他的孩子，我想思念他的小儿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可以看到一个表述啊，20节说，相离甚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的与他亲嘴。那父亲先是看见，然后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是个被动语态，说明这个父亲在看到小儿子回来的这个感情，这个情感是不受他自己的控制的，完全是就从里面出来的，不由自主的，所以才会用这个被动语态。然后呢，就是跑和抱，再亲嘴。那个作者 Kenneth 他就说，跑这个动作在中东来说，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失态的行为，一个年纪大的老人他不会当众跑步，跑步是一个有失体统的行为。但是呢，当这个非常有家产有家业的这样一个老人，在他的孩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众人面前顾不得有什么体统，顾不得他自己有什么尊严，他就跑过去和他的小儿子拥抱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个父亲呢，肯定是多么的想念他的小儿子，他肯定也不止一次的跟他的大儿子说他怎么样想念他的弟弟，思念他的弟弟。但是这个大儿子呢，根本就无动于衷。大儿子不但没有担起应有的责任，想父亲所想，为家庭解决问题去寻找他的弟弟。我们还看到当他弟弟回来了之后，他却什么生气，不肯进入家门。所以他弟弟在他的眼中还不及一只羊在一个牧羊人眼中的价值。那现在这个做哥哥的反而在他弟弟回家以后呢，一反常态，父亲呢在回应的时候说什么，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可是他一点不快乐，因为他不能够体会父亲怜悯的心肠，他只想到他自己。所以这个大儿子不但没有担起应有的责任，向父亲的所想为家庭解难，在看到他弟弟这么高高兴兴回来的时候，看到全家人都高兴，甚至全村人都庆祝，却公然他与自己的父亲顶嘴。前面看到小儿子的悖逆，这个时候大儿子明显的悖逆就看出来了，他公然在人前 与父亲顶嘴，不遵守父亲的命令，回到家里去，他还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所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向我们显明，他就是上帝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弥赛亚，就是上帝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恩。这些深深明白旧约律法和先知书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却看不到一点点主耶稣和这些预言有任何的联系。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被蒙蔽，他们的目光狭隘。主耶稣曾经对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说，你是以色列的人是吗？先生，你怎么不明白呢？在主耶稣潜台词的就是说，我跟你讲的这些话你都应该明白才对，因为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是老师。但是他却不明白，因为他们的心被蒙蔽，他们的目光狭隘，他们的问题是不愿意别人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那不愿意接受从别人来的教导。当主耶稣又从神来的权柄来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们原来是教导别人的人，怎么你来教导我们？这样一来呢，他们就难以接受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信仰中的另外一个突破呢，还要能够突破我们的自我中心，能够做一个谦卑受教的人。所以当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自义，做一个有怜悯的人，那突破自私自利，做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人，那突破狭隘的眼光，自我中心，能够谦卑受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有承担有担当的人。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正是主耶稣对大儿子的一个期望。那很多解经家都认为呢，这两个儿子其实都是失落的儿子，但是在故事的结局我们却看到，原来失落的小儿子现在已经坐在家里面，那可是原来在家里面的大儿子现在呢却站到了门外。所以当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纷纷议论，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呢、就是主耶稣了，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个罪人指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税吏啊那些罪人还同他们吃饭，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罪人。所以主耶稣在故事的结尾留有一个悬念，那这个悬念就是，到底这个大儿子在他的父亲说完这个话以后，有没有听他的父亲的话回到家中和他的弟弟同住在一起？有没有？不知道，这是一个悬念。故事常常给我们很多的悬念，有时候我们看电影不过瘾，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交代，让我们很纠结。在这里主耶稣同样也给我们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结尾，我们不知道这个大儿子他的结果会怎么样。那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引起那个听众，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在一旁议论纷纷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思考。所以他通过前面讲小儿子的故事，主耶稣其实已经告诉了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主耶稣一定也会接纳他们，就像父亲接纳小儿子一样。但是呢，在现实当中我们就看到，很可惜的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最终却并没有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却被拒绝在救恩的门外，甚至成为一个帮凶，把主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让我们警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偏离上帝的心意？我们的言语行为也会不会常常偏离上帝的道路？所以求主的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在信仰道路上的自以为意、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免得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这个比喻中的大儿子。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自己的有限，让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怜悯对待我们周围的人。 让我们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爱，能够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并且用我们的生命去活出信仰，传扬你的福音。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没有事情，我们就直接唱。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一起来凭信心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大家请坐。